什么是合乎圣经的情感表达？我至今仍然记得看着撒拉哭泣时的情景。她从堕胎诊所直接来到我的办公室，我只知道她又做了一次人工流产。我到底怎么了？她扑倒在地上，悲痛欲绝。我没有试图阻止他。当撒拉在我曼哈顿办公室肮脏的地板上哭泣时，他那歇斯底里的情绪宣泄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情感表达。整个状况都值得悲伤，即便撒拉还不完全明白这其中的缘由。因此我俯下身来，在地板上和他一同哭泣。情感的目标。当我们做圣经辅导时，我们所要处理的是关乎心的问题，辅导对象的认知、情感和意志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通常会把关注点集中放在意志层面，他们能做些什么以便更忠心地跟随耶稣，或者认知层面，他们能想到些什么以便能更忠心地跟随耶稣。然而忠心也可以通过承载着上帝形象的合一情感中体现出来。当基督徒相信神的话语并对神的话有忠心时，情感就会被以符合圣经原则的方式智慧地表达出来。有时候在辅导中，我们会误解上帝对情感的目标，我们提倡愉悦的情感而非敬虔的情感，我们推崇情感被压制控制而非把对主忠心的情感加以表达。耶稣曾做过完美的情感表达，像他一样，基督徒既不应忽视情感，也不应把情感看得过高。当我们辅导别人时，我们会有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引导他们效法基督。我们可以向他们展示如何在神话语的权柄下表达正确的情感。耶稣的完美属性并没有否定他的情感，而是增强了他的情感，他经历过并且表达过完美的情感，这种情感源于他对天父有着完全的认知。为了在情感上忠心地效法耶稣，我们需要记住三件事。情感是一种恩赐，当我们在自己和他人身上遇到强烈的情感时，我们可能会因为害怕情感的真实含义而试图压制或者忽视他们。这样做的话，我们会陷入这样一个谎言：认知是好的，情感是坏的。因为认知是我们可触摸的，我们能控制，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，会在辅导当中使我们受到伤害。忽视我们的情感并不能使我们变得更敬虔，它会使我们显得不够人性化，因此也就更加不像基督了。情感非但不会妨碍我们的信仰，反而会帮助我们更有上帝的形象。拥有情感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特权，我们的情感是来自上帝的一种恩赐，因为情感可以帮助我们与神与人建立起相知相爱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情感是基督形象的一种表达。上帝的话语是所有情感的基础。如果情感是一种恩赐，那么就像所有其他恩赐一样，我们必须寻求上帝以便明白如何管理情感。并非所有的情感 都会荣耀上帝。不是所有的情感都是好的，我们应该努力与上帝的情感保持一致。上帝在圣经中展现了各种各样完美的情感。我们读到耶稣对他所爱的人有怜悯、喜乐和悲伤的情感。当耶稣不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他会恳求上帝，但是他选择信靠而不是违背。我们也读到了关于天父上帝表达愤怒、爱、憎恶与喜乐等情感的圣经内容。因此每一个按上帝形象被造的人都应该期望拥有这些情感。但作为效法基督的门徒，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使用这些情感来彰显上帝的荣耀。圣经实在是精妙绝伦，它让我们看到上帝完美坚定的属性。上帝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坚定的，正如他所显明的情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坚定的一样。当我们效仿他时，我们的情感也会跟着稳定下来。基督徒应该相互帮助表达情感，而不是把情感隐藏起来。显露错误的情感不应该带着惧怕，因为把这些情感显露出来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错误的想法。当我们帮助辅导对象表达他们的情感时，我们可以用上帝信实的话语来判断这些情感是对还是错。当我们让我们的思想跟神的话语保持一致时，我们的情感就会在圣经真理的原则之下被正确的表达出来。正确的情感会给上帝带来荣耀。当我们的情感表达符合圣经真理时，这会给上帝带来荣耀。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，与喜乐的人同乐，注视上帝的荣耀，我们就会变得更像他，并且彰显出他的形象。这也包括我们的情感，情感不应控制基督徒。当我们的心正确地敬拜上帝，我们的情感也会跟着一起敬拜。这一点具有永恒的重要性，因为耶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。当我们将我们的思想和情感降服于上帝并用来荣耀他时，这会使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样式。那天萨拉走进我的办公室，我很欣慰他在哭泣，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他所做的事情。我恨恶堕胎，因为上帝恨恶堕胎，但是我因萨拉感觉到了痛苦这个事实而感到欣慰，因为这有助于阻止他继续行在歧路上。罪导致了令人伤心落泪的痛苦，撒拉的罪和不幸应当以痛哭的方式表达出来。随着我们继续碰面，撒拉努力想弄清楚是什么导致他做出了有罪的决定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有许多次他都在不停地哭，但是他哭的原因却逐渐发生了改变。他的情感从世俗的伤痛里转变为敬虔的忧伤，因为他开始将自己的心与上帝真理的话语对齐。随着撒拉一次又一次的哭泣，我们慢慢地发觉他的想法，并引导他的情感。最终我有幸见证了撒拉的心奇迹般的转变，在苦难中他变得越发像基督。